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刚刚那个黄川读的这个第十九节哈，第二十节左右啊，当神把梦的意象赐给但以理之后呢，但以理就来称颂主，他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从永远到永远，智慧能力都属乎他。”我想我们在开始之前呢，我们用一个祷告，我们大家用一个默祷，来用我们的心先来敬拜主。神的名是永远的，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个祷告。是的，主，你的名是值得称颂的，你从到永远到永远，永远是我们的神。主，我们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我们真的是求你的灵扎在我们的心中，好让我们从你的话语来看这瞬息万变的世界。所有一切都要过去，唯有你永远长存。主啊，我们处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的时候，我们阅读你的话语，越知道我们有多需要你。主，求你，你的话语向我们全然敞开，求你把我们心里面一切不属于你的部分，用你的话语像但以理的意象一样，像那个基石一样，把我们的内心一切不属于你的东西都把它击碎，好让你的荣耀，你的永恒可以存在我们的心中。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主的圣名求，阿们。我们大概 上一次我们看但以理第一章，那今天我们来看但以理第二章。那我们主要想看的是一个引导的操练。那在往下看之前呢，我们看到但以理这个第二章里面讲到梦的意象的时候，事实上是讲到一个时间的意象。那大概在最近呢，我在看到有一本新书，这个新书的这个名字呢，很有趣哈。然后有一个书评呢，在讲这本书，这个书评呢，他提了一个题目，我相信对我们现在在座的哈，你年纪比较长的人，你听到这个书评的题目呢，你可能会觉得很有兴趣，因为几乎现在没有什么人说这样的事情。他的题目是什么呢？要了解未来，就当尊重过去。要了解未来，就当尊重过去。当然这句话听起来是很笼统，那我可以把简单的把这本书他讲的一点点的内容呢跟大家分享。但是呢，我们通常在看世界写的书的时候呢，他有时候就是描述出世界的一些现象，但是呢，当你再去看这些书的现象，描述现象，然后再回过头再看圣经的时候呢，你知道他讲的不够深，还没有把那些现象整个描述出来哈。但是呢，也是一个很有趣的观察，他世界的这个哲学家或者思想家，他所观察的那个外表呢，事实上跟圣经里面有某一些部分呢，外表上是很相似，但是呢，他就一直看不到那个里面的真实的部分哈。这本书它的名字叫反脆弱。我们通常呢，我们碰到所有事情呢，我们都会讲说这个比较强，那个比较弱。但是这本书呢，它讲说，其实世界上这个历史演变呢，不只是讲说这个强，这个比较弱，它还有一种东西叫做反脆弱，就是这个东西呢，它也不是特别的强，但是也不是那么软弱，它能够在看起来不起眼的状况之下呢， 慢慢的存活下去而维持到很久。所以这本书他举个例子，譬如说我们脚上所穿的鞋子，脚上所穿的鞋子呢，如果你去仔细去考察的话呢，它跟这个几千年以前米索不达米亚所发明的鞋子呢，是差不多的。那也提到说，我们过到21世纪呢，我们自行车的生产量呢，比汽车多了2倍半。有一些东西它能够存活下来，它就在观察这些外面的自然现象。到了特别最近几十年来啊，我们都知道什么叫科技的新贵。科技新贵的意思就是说，他不断地提出他很新的东西，然后想带领这个整个时代往前走。但是呢，这个我们越看这些科技东西，我自己是学电脑的，我在看这些所谓新的东西的时候呢，就发现好像他们走到一个地步呢，就没办法再突破。所以他在描述这些东西的时候呢，他说这些科技的新贵的研讨会他去参加了，但是呢有些新的东西发表之后呢，这也是我们最近可以感受到的，就是好像没什么新意，令人沮丧。好，那他发现呢，这些所谓科技新贵呢，他很喜欢新的东西，但是呢他好像很多东西看不到，他觉得他们好像是他批评的比较厉害，他说这个好像是一群工程师，他是很注重精准，但是呢却牺牲了实用性，甚至于他批评他们有一点自闭的状况。然后他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些所谓科技的新贵呢，缺乏文学的素养。什么叫文学素养呢？科学通常讲一些很新的东西，而所谓文学素养呢，是讲我们的过去。他建议这些现代人，特别是年轻人，应该考虑一个不同的方向来做事。他说，我们应当对过去展现某种的尊重，对历史的记录表现某种的好奇，渴望吸收前人的智慧。换句话说，你如果去注意在我们身边身旁的东西，就是那些能够经过几千年存活下来的东西，可能是更有价值的东西。我想这个不是圣经的话，但是呢他在提醒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到这几千年存留下来其中一个最明显的一个事实，就是神的话几千年下来越传越广。我们刚才提到文学的素养的时候呢，我们从小就会背的那首李白的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的诗这么简单，这么清脆，但是特别是对我们移民，好像就这么短短的几言绝句，就把我们心里面的状况展示出来。什么叫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李白用这个一个怀疑地上的光是霜，那事实上又是月光，他把我们这种内心对未来的这种不可知莫测性，用一个文学的手法整个描述出来。同时当我们在故乡在异乡举头望明月的时候，我们有多少次是来低头思故乡？这个很传了几千年的一个文学素养，也是在提醒我们，我们不仅是展望未来，更要尊重过去。 在第一章但以理书跟他三个朋友，我们提到说他们三年不吃皇宫里面的伙食跟酒，天天吃素菜。当他们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我们上次提到它是一个类似一个禁食的一个提醒，不断的提醒自己说，为什么他们从以色列这个国家被掳到这个敌国巴比伦来，他们来到这里专心存留以色列国家的余种，专心敬拜以色列的神。但以理跟他三友这三年里面他们到底会怎么想，我们不知道。但是在诗篇137篇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诗歌，很可能是描述，可能让他们可以诗篇里面的诗歌呢都是唱出来的。诗篇137篇这样讲，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然后说一追想锡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掠夺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歌吧。诗人就很痛苦的这样子吟诗说，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忘记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三年，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恐怕都还不到20岁，年纪轻轻，在青少年就亲眼看到整个国家家破人亡，被掳到巴比伦来。三年后他们竖立在神的在王尼布甲利撒王的面前，整个巴比伦帝国的荣华富贵展现在他面前。但是这些荣华富贵并没有叫他们忘记了他们的神。在但以理第九章里面，我们可以稍微看到上次我们提过，看到他但以理内心里面的很深的感受。他说，主啊，大而可畏的神，向我守约施慈爱的人向爱主守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主啊，我们没有求耶和华的恩典使我们回头离开罪孽，明白你的真理。主啊，因我们的罪孽和我们列祖的罪孽被视为的人羞辱，我们今天在你面前不是因为自己的义，乃是因为你的大怜悯。求主垂听，求主赦免，求主应允而行，为你自己不要迟延。但你的这个后面第九章的祷告是他大概已经是差不多快到80-90岁的一个祷告，靠近神要带被掳的以色列人归回耶路撒冷的时候。但是这个祷告却是他从被掳这70几年来他里面最深的一个心声。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被留在王的面前，从亡国奴变成充满富贵虔诚的有为少年。但是他眼前的荣华富贵只是提醒他们，他们需要警醒在神的面前，否则就像往日，当他们，我们都知道但以理这一批朋友很可能是往日的犹太王公贵族的后裔，否则就会像往日的犹太的王公的富贵的日子，人生像云霄飞车一样稍纵即逝，只是一场过眼云烟。我们都知道在战乱时候，特别是我们在座年长的弟兄姐妹，你战乱时候你所经历的少年，跟我们在太平时候所走的这个少年的成长是何等的不同。对一个20岁不到的少年，忧国忧民，他心里面有何等深的感触。他们 每天这三年在敬拜中不断地寻求神的引导，神啊，你带我们到外邦，到底你要成就什么样的心意？神啊，我们这年轻，我们来仰望你，你的方向在哪里？谈到这个光景的时候，你也可以感受到，其实这就是我们移民到美国的一个部分的光景。我们一定要移民到美国，不管你是自愿或者是被迫的，无论你是在亚洲信主或者在美国信主，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面临但以理三有的问题，到底神的方向在哪里呢？难道神带我到美国就只是来完成一个美国梦，享受美国的荣华富贵而已吗？即使荣华都有了，这个我们心里面会问，这个怎么可能是神的方向的终点站呢？有一次我的一个大学同学，大概十几年前就跟我讲，说 Andy 啊，你知道吗，我四五十岁的时候要干嘛？我说你要干嘛？他说我要提早退休。我说提早退休干嘛？我要去纽西兰钓鱼。哎呦，我说你要钓多久的鱼啊？你的下半辈子就剩下钓鱼吗？但以理第二章不仅是向我们展现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寻求神的引导，我们也看见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呢也在寻求神的引导，虽然他不知道神是什么。我们再过来紧接着就看整个第二章，我们看到两条不同的思路，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引导方式，寻求神的引导方式。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这个但以理的故事，但以理的生命的挣扎，跟尼布甲尼撒他心里面的挣扎，事实上在很多时候就是我们生活，我们生命里面活生生的一个写照。但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在寻求神的引导中，王的护卫长亚烈驾到，他领受王的命令要杀所有的哲士，就是包括他们。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这有为少年，他们知道这世界是瞬息万变的，翻脸像翻书一样。但是但以理的反应非常的冷静机智，一点也不惊慌，他用婉言规劝这个护卫长亚烈说，王的命令为何这样紧急呢？这个紧急这两个字哈，不仅是这个快速而已，这里面还包括严厉的意思。当王很紧急，这个着急的像热锅上的蚂蚁，而且又恼羞成怒的时候，碰到但以理的时候，但以理却不像一个二十岁以下的年轻人，他的反应是王的命令为何如此紧急又严厉呢？然后他就得了这个护卫长的允许，进去求见王宽限，给他时间解梦。弟兄姐妹，我们这个信主以后，每天忠心的敬拜主，我们看我们刚刚唱了一首诗歌，凡事寻求主的引导。但是我们是否也常常会遇见但以理的这个困境呢？通常我们会怎么反应呢？通常第一个反应是，主啊，哎呀，我这么忠心的跟随你，你怎么可能这样不保守我，叫我遇见这么大的试探呢？主啊，我这样怎么走得下去呢？主啊，你对我太不公平了吧。但是如果在主里面久的，你经历主久的，你可能换另外一种呼求，你会祷告说，亲爱的天父，对不起，这么多年在困境中我不断埋怨你保守我的意愿，主啊，请你今天求你给我一个谦卑领受的心，我一切所有什么不是领受的，那为何我又为何自夸好像不是领受的，是自己凭自己的努力所得的结果呢？如果不是你多方多次的怜悯，绝对不是我的意， 我怎么可能侍立在你的面前？主啊，我知道今天的困境绝对不是你幸灾乐祸，而是你的怜悯要再一次引导我来认识你的恩典和全能，更深的来敬拜你。所以但以理听到护卫长跟他描述王的状况的时候，他知道王的状况。尼布甲尼撒王做梦的时候，心里烦到需要哲士来解梦。我们看这段故事的时候，可能不大了解那个巴比伦帝国的一个背景哈。如果你有机会到英国大英博物馆的时候，你会看见在当时的一个时代呢，有很多石板。这个石板里面，其中有一个最有意思的就是，有些石板竟然记载着王所做的梦，还有那些哲士解释这个梦的方法，这是什么意思？原来在当时的帝王里面，王所做的梦呢，通常不仅仅是个人的一个梦夜，这些事实上是指到整个国家的未来，整个讲到国家的安全。所以那些哲士那些术士呢，看起来在现代时代就是魔术师，没有什么相命师，但是在当时的时代呢，这些等于是王的亲信，相当于今天的国策顾问。但是呢，尼布甲尼撒王其实却不怎么相信他的国策顾问，他给这些哲士出一个非常难的考题。他虽然嘴巴讲说他是忘了那个梦，但是我们想他是想考验这些哲士说话的信用程度。他不说明他的梦，却要哲士说出他梦什么，而且来解释他。弟兄姐妹，这个就像期中期末考一样，老师分给你一张白纸，然后跟你说，请你写出我要考你什么，然后你再写出这个解答。这样的难题就像无字天书一样。王为什么会这样子对他的哲士呢？对王来讲，他做梦的时候，这个梦的整个现象本身就像个无字天书，梦的许多现象看不懂想不通，这个会刺激这个王去面对他的一生。王的一生就像无字天书解不开的梦一样，人生很多时候都不知道谁在考验什么，更不要说我们去解释考验的目的。哲士对王两次的考验，他们抗议了，你怎么可以交一个白卷给我，你也没跟我讲你的考题是什么。他说只有神才能知道隐秘的梦，王就大发雷霆，要将所有的哲士分尸毁屋。为什么王这么大怒呢？因为王事实上他最深的抗议恐怕不是指这些哲士，王就像所有人一样，我们的未来很多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面对未来，我们都不知道谁在给未来给什么样的考题，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答。特别当尼布甲尼撒王他拥有全世界最强大的军力，而且那几年他常常带领强大的军队去边疆镇压那个边疆各国，要各国顺服，他都不知道这一出去打仗呢，我们知道古代的那个打仗呢，一次都死，双方都死相当多人，其实是有很深的未知性在里面。所以对一个王来讲，当你拥有越多的时候，就越怕失去所拥有的，但是又无法掌握你莫测的未来，就产生一个更深的不安全感。王的大怒事实上是对未来一个极度的抗议。王尼布甲尼撒王是一个完全没有方向感的老男孩。弟兄姐妹，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看到尼布甲尼撒王的时候，我们不禁要问一句话，我们有多少时候何尝不是如此呢？有多少时候我们试图控制我们的未来， 但是又被未来反将一军全军覆没。王的严厉紧急的威胁利诱这些责事呢，也是许多我们远离神的迹象。当我们发现自己要去操控只有神才能掌握的未来的时候，我们岂不充满像王一样的焦虑、失眠、惧怕、无奈、无力，然后有很多时候又暴怒呢？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抢夺神的时间主权了。一个骄傲自义的心，即使我们寻求神的引导，也可能会像王那样被自己的骄傲所吞没。事实上这是一个非常无助的状态，却要显示出威震万邦的一个姿态。我们有说到时候像这个王一样遇见艰难，凭着我们的骄傲、我们的胆识要闯关，但是我们最大的敌人都不是外面，反而是我们自己。我们把自己看得太大，以致忽略神在每个人身上的怜悯的主权。我们甚至拦阻了神的怜悯而不自知，我们的眼目就落在人间的复杂的关系里面，而忽略了神施恩的权柄。我们仿佛就是时间的主人，却又知道我们其实不是。我们说世界的荣华是过眼云烟，但是在圣经雅各书说，我们的生命其实何尝又不是一片云雾呢？出现少的时候就不见了。只能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做这个或做那个。感谢主，当我们深陷在这样的自己的大罪中的时候，我们自己拔不出来的时候，神就施怜悯，借着他的仆人引导我们走出这个迷宫，进入他的恩典。但以理在王旁边三年，他知道这个帝国虽然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一个国家，但是他知道这个不认识神的王也是无药可救的罪人。但以理自己知道他深深需要神的怜悯，但是他也知道这个王也需要神的怜悯。我们可以从但以理后来的祷告跟解梦里面呢，我们知道所但以理的那个最深的安全感呢，绝对不是来自于他的恩典跟能力，而是来自于他对神的一个了解。但以理是一个敬畏神的人，而且愿意在神的怜悯的时空下面，深信没有神的允许，王不能动他一根汗毛。但以理得到王的宽限时间之后，就邀请三个朋友一同祷告，求主施恩怜悯。神怜悯他，赐给他梦的四现象与解梦的方式。当主在夜间赐下异象之后呢，但以理所看到这个王的异象呢，其实是看到他一生的方向。不仅看到他一生的方向，也看到这世界历史的方向。最重要的是他看到神的方向。这个梦的启示呢，坚定了一个20岁不到的以色列少年，后来经历许多改朝换代、风花水雨雪月，等候70年，看见神施恩怜悯给他们的后代以色列的子孙，归回耶路撒冷圣城。他一生这个异象帮助他一生看到两个远瞻，两个很远的方向。第一个方向就是刚刚我们讲归回圣城，第二个方向你如果看到但以理12章的时候，就是那引义人归义的，要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发光，永远发光。但以理在当时的时代带领留剩下的这个以色列百姓回到耶路撒冷， 但是整个但以理书对我们现代人，对我们过去几千年来，大概是2600年来，这个但以理书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使命，就是带领我们这些迷失的人归回永恒。但以理的这个梦的解释，那个梦里面呢，我们不仅仅只是政局的一个解释而已，但以理也要借着这个梦，要带领尼布甲尼撒王认清自己的渺小和罪恶，跟神的大能跟怜悯。神要借着拯救这个王，施恩给当时的万国万民。但以理梦里面有金头、银胸、铜腰、铁腿，还有泥铁脚，事实上都代表这个世界是金玉其表，败絮其中，虚有外面荣华富贵，里面却是脆弱不堪。世界通常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但是那非人手所凿的石头却要粉碎世界，存到永远。这石头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权柄。所以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节说，时候到了，天上地下一切都要更新，完全在基督里面归一。弟兄姐妹，我们的方向感在哪里？那就是这个世界永远都在变，而且这个世界也不断的在消逝。如果我们所紧抓的是一个善变必消逝的世界，我们当然没有任何方向感，我们只会像尼布甲尼撒王那样子愤世嫉俗，消逝在虚晃之中而已。但是我们若认识自己骄傲的罪，谦卑下来像但以理一样，我们就能够张开我们的眼睛，看见神对我们的怜悯。我们不敢挂口说我要做这个做那个，只能说若神许可，我就可以做这个做那个。神啊，永恒不变的基督磐石沉淀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但以理那样的胆量和方向感，有神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对尼布甲尼撒来王，他听了但以理的解闷之后，我们看到尼布甲尼撒王就俯伏跪拜在但以理的面前，看起来他好像认识的这个神，因为他讲说，哎呀，你的神是万王之王，万神之神。但是你到从但以理第二章看到第三章，你会看见尼布甲尼撒他在整个解梦里面，他只挑他自己喜欢听的部分。他喜欢什么？哦，那个梦里面有一个金头，那个金头就是他，后面的国家呢不及于他，不管是银背啊，或者铜什么，后面的人都不如他。所以呢，其实到第三章了，你会发现他造了一个金头出来金像出来。这个金像呢，事实上就是他自己化身，他要万国万民都来敬拜他，甚至于后来要杀害不愿意跪拜的但以理三友。但是神施恩的手没有收回，继续带领王来认识他自己的狂妄。王所寻求的引导是敬拜自己的一个引导，他不是敬拜神的一个引导。王那骄傲的心仍然需要神后面几章二章三章四章神的管教和医治。所以我们看但以理第二章里面这两个完全不同寻求神的这个方式，王代表远离神的生命，但以理代表敬拜神的生命。当我们每次祷告来寻求神的引导的时候，我们求主先来鉴察我们的心，我们是骄傲还是谦卑。一个骄傲的心就像王一样，真正寻求不是让神引导我们， 走进神的圣殿来敬拜他，而是借神的引导来完成自己预先命定的成功大梦，最后却陷入永远的羞辱和憎恶里面。这是但以理十二章第二节所讲的。但是一颗谦卑的心就像但以理一样，人生没有一样可以在神或人面前夸口，全部都是神的恩典怜悯，我们才能够做这个做那个。因着主耶稣赦免我们的大罪的大怜悯，那我们愿意顺服遵服遵行神的旨意，忠心服侍这一代的人，成为不配发光的星星，不断的闪亮在永恒。所以这一整章给我们一个很深的挑战，基督徒寻求神的引导与非基督徒是否有时候没有两样呢？很多时候我们寻求神的引导不是要寻求神的引导，我们只是想找借口借肯定我们心里面已经命定的计划，希望神来的信号呢完成我们的心愿。我们也以为自己是充满神的引导，但是事实上是肯定自己要掌控一切，我们想让自己成为自己的时间空间的主人。最后我们发现神来的信号跟我们所想所要的不同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不想亲近神，神就越来越远，我们甚至不想再寻求神，祷告就变成有力无有心无力，然后我们就渐渐变成属灵的木乃伊。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自己所寻求神的这个引导是在什么样的光景呢？你只要想一想，我们是否急着要完成一件只有神才能够完成的任务？我们安静下来低头思故乡的时候，当我们发现我们操之过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犯上一个最严重的错误，跟尼布甲尼撒王一模一样，我们尝试做时间的主人。什么时候我们学会说主啊，这个时间的主人永远不是我，时间的主人只有是你，我用任何一切人为的方法都不能使你的时机加快或变慢。传道书第三章有一句话说，神自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神在人面前所做的一切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后面那句话才是我最前面讲那本书真正要解释的东西，现今的事早今就有，将来的事早已也有，并且神时已过的事重新再来。当我们敬畏主的时间的时候，我们就可能变成一个谦卑蒙怜悯的但以理。我们就知道我们寻求神引导的目标不是达到我们的期望，而是享受神的同在。我们寻求神是帮助我们有更深的随时的敬拜神，而不是敬拜自己的需要。我们寻求神的引导的时候是帮助我们看见时间跟空间真正的主人不是我们自己，而是神。当我们面临所有恶劣的人为的环境的时候呢，神要彰显超越一切国度的权柄。但是我们要问自己一句话，我们到底要做神的仆人但以理呢，还是神的敌人尼布甲尼撒呢？我们求主让神让我们的心让神来做时间的主人，好让那永恒不变的真理扎根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心中拥有宇宙中最深最终的安全感。 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个祷告。亲爱的爸父，求主赦免我们，就像马拉基书一样，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在抢夺你的荣耀，我们在抢夺你所掌管的时间，我们在抢夺你所掌管的空间，我们多么像尼布甲尼撒王，我们深陷在我们的骄傲里面，我们完全看不见，但是主你却从天上伸出怜悯的手，把我们从罪的大水中拉拔上来。主啊，求真的求主继续施恩怜悯我们。但以理不是个英雄，他是被你怜悯的人，我们也从来不会是个属灵英雄，我们是一群需要你怜悯的人。求主帮助我们，下次我们寻求你引导的时候，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来寻求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主的圣名求，阿们。